日前，本台报道了追查国际对前锦州解放军2051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做的关于利用法轮功学员进行器官移植与人体实验的电话录音。一位住在205医院附近的居民也向新唐人证实了205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来看详细报道。
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曾被大陆媒体大力吹捧，不过在报道中也暴露出了中国移植器官的惊人黑幕。辽西商报在2006年5月23号刊登的一名军医的高尚境界与追求的文章中提到，陈荣山近年来共完成肾移植手术高达568例。在美国，器官移植等待的时间平均是2至7年，而在205医院只需等待1周。如何解释一位医师能在短时间内就进行大量的肾脏移植手术？居住在205医院对面的徐女士告诉新唐人，供体多来自健康的法轮功练习者。
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的亲戚，他在205医院做大夫工作，他在聊天的时候说走了嘴，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后来我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个事情。
追查国际表示，陈荣山也多次说漏嘴，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
就是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这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是有没有啊？
都是经过法院的。
经过法院的是吧？
对对。
追查国际调查员在2006年曝光205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后，医院网址便立即关闭了，而医院也冷清了许多。
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前嘛，就是这个在205医院，我们发现那个院里夜里经常亮着灯，而且感觉就是有很多的人，但是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这个205院住院部里边这个灯几乎都关了，而且就感到非常的肃静，和以前就是很不一样的。
下周即将受审的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在担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时，用法轮功学员做器官移植等人体实验，其中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课题组的协作单位就是锦州解放军205医院。而他担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时，恰好也是辽宁省器官移植的最高峰期。新唐人记者易如、王明宇采访报道。
本台持续追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活体摘取器官或遭迫害致死后尸体被贩卖等疑云。近来博古开来杀人事件也掀起了博古家族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盗卖器官与尸体的黑幕，并不排除博古与人体标本制作、展出以及人体实验或者器官移植手术相关。在古开来案等待判决之际，本台将相关报道进行收集、比对和分析，为您系统地揭开这一黑幕。
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之前，是任职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在他任内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以死亡注射针对所谓的死刑犯进行了人体实验以及器官移植研究，两年之内居然完成几千起器官移植的现场。要知道，完成几千起器官移植的手术，就需要有相应的几千个人体。短短两年之内，王立军如何取得这些活体来源呢？2006年9月19号，当王立军因为这个特殊成果获颁中国设计贡献奖时，他的感言中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王立军曾经公开坦承，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是根据国际特赦的记录，2000年到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处决数量平均每年是1616人，如果再加上组织与血液的配对、处决时间以及地域等考量，利用率也不过是25%至30%之间。 再加上无论是王立军的研究中心，还是大连的人体工厂，也或者是中国每年实施10000例的器官移植手术，他们对于人体或器官的来源都有相同的说辞。一，来自志愿者捐赠；二，来自死刑犯；三，来自无人认领的尸体。但是这些死刑犯怎么凑也是供不应求。另外，根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赠数字是零，而华中科技大学陈中华教授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器官捐赠也仅达130例。而如此庞大的器官与人体需求量，来源却说不清楚、查不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新唐人在上个星期曝光了与王立军合作的锦州205医院前任医师陈荣山的电话录音，在电话中他承认了这些器官是来自于法轮功学员。而这些疑云与真相是否会随着古开来以及王博的审判逐渐地浮露到台面上来，我们拭目以待。未来我们将揭发以及提供更多的王博案内幕。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自从今年2月6号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到驻成都美国领事馆避难后，外界就再也掌握不到王立军的消息，只知道他被中共当局软禁在某处。目前香港的几家媒体都引用消息来源表示，王立军的叛国罪案8月13号早上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由于案情牵扯国家机密，所以审理不公开。但是成都中院对媒体表示，王立军案尚未开庭。由于王立军博古开来所涉及的黑幕与新唐人过去一个星期持续报道的活摘器官仪式有关，这个案件是否会有比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更具戏剧性的发展呢？各界都在观察。
据大纪元独家报道，王博彻底闹翻后随即出奔美领馆以求保命，交给美国官员的材料中不但包括了中共高层腐败、薄熙来策划政变等内幕材料，还包括了大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材料，其中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资料。中国大陆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在宁认为，这次对王立军案不公开审理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牵扯到活摘器官的问题。
因为那个活摘器官这个事情肯定是国家的机密，是不好对外公布的，所以这个案子是秘密审理，所以这肯定是有这个内容才秘密审理，我认为是应该是这样的。
时事评论员恒河则认为，即使王立军案开庭审理也不会公开，而且在审理中也不会对王立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进行指控，因为一旦这一罪行曝光，将会导致中共的垮台。
这是一个中共内部是不会把它当作罪状的，如果把它当成罪状的话呢，那就是说中共现在这个所有的那个跟破坏法轮功有关的司法系统的官员、医疗系统的官员很多都要受审，中共整个系统就垮掉了，中共整个就垮掉了。
宁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王立军涉及的罪名不止一个，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之外，还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最高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新唐人记者易如、兰竹采访报道。
中共当局审理古开来一案似乎已告一段落，各界对案子的审理却发觉疑点重重，甚至认为这一场戏还没演完。最近又传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一案13号呢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香港的媒体分析啊，王立军一案由于案情牵涉到中共的机密，所以不会公开审理。专家分析王立军案情牵涉至中共于死地的秘密，下面一起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外传王立军叛国罪一案于13号早上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一名纽约时报研究员派翠克·李矿邹在个人推特上的内容说，他致电成都市中级法院询问，对方否认王立军受审的消息。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对于审判王立军案件的时间，现在已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时间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中共对外放出的烟雾弹。
我猜测呢，中共不仅不会公开审理王立军， 甚至审理的具体时间呢、地点呢，哪怕是王立军的一张照片等所有与王立军有关的这个信息啊，中共都不想透露。这只能说明一点，王立军的这个案件背后啊，隐藏着一个天大的、足以置中共于死地的这样一个秘密。
那么，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是有关中共官员的这个贪腐问题吗？陈良宇啊，陈希同这样的中共顶级高官的这个腐败问题都可以被曝光。腐败问题对中共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那么是有关这个中共扶持恐怖分子、扶持独裁政权的信息吗？中共这段时间不就在公开的这个明目张胆的支持阿萨德在杀人吗？那么是中共内斗中这个薄熙来试图搞宫廷政变的这个机密吗？这些事情啊，这个美国媒体呢几个月前就已经披露出来了，它也根本没有什么机密性可言。
而一名旁听了古开来庭审的网民赵向茶，在他贴出的庭审实录中透露，古开来曾与王立军合谋，计划将海伍德诱骗到重庆，再以贩毒为名将他击毙，但王立军临阵退缩，古开来只好亲自动手杀人。古开来在口供中反复强调，王立军太阴险了。古开来在庭审的最后陈述说，感谢检察官、法官让他接受这样一个审判，并把这个案子提起来，终于让这黑幕撕开了一角。古开来所谓的那个黑幕，让许多网友联想到大连尸体加工厂内源源不断的人体来自哪里。据大纪元新闻网独家消息，古开来的罪行涉及器官贩卖、活体摘除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等。英国人海伍德、王立军等都有介入，古开来杀死海伍德是为灭口。中共当局把谋杀动机归为经济纠纷，目的是为了掩盖背后的惊天内幕。
根据最新揭露出来的内幕来看，就是古开来、薄熙来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利用这个尸体加工厂贩卖尸体与人体标本，大发横财。那么这样的最空前的罪恶一旦被揭露出来呢，是超出了这个人类人性的那个承受的底线。所以呢，全世界的那个反应啊，会形成对中共政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力。
2006年9月，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为王立军领导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授予了特别贡献奖，并奖励科研经费200万元。他获奖的成果之一就是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王立军在获奖致辞中提到，这个中心两年间做了数千个器官移植。时事评论员任百明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才是王博案件真正的关键点。一些所谓走程序的审判，实际上都是在做花样文章。王立军判重判轻，都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做的，不是真正的还真相于天下。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案的真相扑朔迷离，就连开审日期也是秘而不宣。有分析认为，王立军事件将会持续延烧，而他所牵扯的只是一系列黑幕的冰山一角。而王立军实验室所发明的死刑针，它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一看。
1984年，中共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允许医院使用死刑犯器官。您也许会觉得死刑犯罪有应得，然而在目前为止，全球只有中国是唯一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国家。而在美国，法律是不允许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更不用说是用在像王立军这样的实验室。而且遗体一旦被确认死亡之后，必须立即的归还给家属。为什么在中国和美国的做法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呢？
当时他们完成了这一步的时候，国内还把它作为一个成果报道出来的时候，国际上就有很强烈的这个谴责声音了。像在位于英国总部、位于英国的这个国际大社组织，还有在英国的皇家医学院的协会，就同时发表声明表示非常关注和谴责，因为他们知道在世界上中国大陆是唯一一个国家允许使用死刑犯的器官。
王文一表示，其他国家之所以不用死刑犯器官，是因为死刑的执行已经是对犯人的惩罚，不应该再摘取他的身体作为移植手术或人体实验。 而王立军的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与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毒气实验，以及日本731部队对中国人所做的残酷研究无异。如果他的研究是涉及器官移植与非法贩卖，其邪恶行为更甚于前面两者。
当时大陆的移植医生在国会宣誓来讲当时的时候发生的是有的这个签字这个过程是不存在的，有的时候病人就是这个死刑犯并没有完全打死的时候，在他有呼吸的情况下就进行摘取器官的过程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活摘过程了。
更何况中国所谓的死刑犯也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所认定的死刑犯。
Well, in China the fact is that prisonersare there sometimes for crimes, sometimes for political reasons, sometimes for spiritual reasons, like Falun Gong, sometimes because they are Tibetans or other groups that are looking to secede. The list of reasons why you get on a capital crimes list in China is pretty long, and it wouldn't pass muster with too many human rights groups.
在美国，不但不得使用犯人的遗体做器官摘除或人体实验，更规定必须等候25分钟甚至数小时，以确保犯人完全脑死状态下才能宣告死亡，事后并立即将遗体交还给家属。新唐人记者文赞、宋生化纽约采访报道。
本台连日来多次报道王立军的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之后，网络上已经掀起一波热烈讨论。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他居然可以执行人体与器官移植研究，甚至发表研究报告，备受外界舆论争议，看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只能是摇头。
王立军创办的研究中心所做的人体实验不但备受争议，更重要的一点，不具备任何医学背景的他还可以发表医学或科学的研究报告，甚至当博士班导师。究竟他所做的这一切合不合理，甚至合不合法，都还是个问题。美国华裔医生暨药学博士王文怡表示，中国境内的法治以及医学制度相当混乱，才能塑造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
在中国大陆呢，医学院平均是至少要花5年的时间，那在外科呢，他的实习医生呢，你至少要做到attending 就是主治医生这一级的话，你得做几年，3到5年以上的。那在国外呢，就相对更严格了，因为在国外呢，他是要求必须是有大学学历以后才能考医学学院，医学学院完了以后呢，再要花3年到8年的时间做住院医生。
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国际顶级医学专家卡普兰教授曾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警察的工作是执法，不是科研。警察参与器官移植研究，不过是为了从活人或死囚身上盗取器官。
At its most generous description, we could say it is ridiculous. I mean, they're not a group that does that. It's like saying the police department will now do experiments. They're not doing that.So in terms of saying, you know, we've done research that has led to thousands of experiments, I think it's a pretty fair, it's likely that we could fairly re-describe this as, we've killed a lot of people and managed to get their organs so the transplants can proceed.
一向崇拜美国英雄主义的王立军，就连逃难的地点都选择美国领事馆。目前有不少分析推测，王立军有可能因为立功的表现而获得减刑或者轻判。然而，涉嫌活摘器官的他，就是因为犯罪累累而遭到美国方面拒绝避难，又怎么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古开来案已经定于下周一宣判，外界分析对王立军的判决可能也会在近期公布。从2003年到2008年，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担任公安局长期间，锦州地区成为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他所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宣称在几年间完成了上千例实验，但却无法说明人体器官的来源。外界据此提出怀疑，当地在此期间被迫害后失踪的大量法轮功学员 究竟去哪里了。
日前我们的报道中提到，王立军成立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仅仅两年的时间却可以执行上千起器官移植的现场。根据追查国际的调查，这些器官来源极有可能是来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调查员曾在2006年5月22日对王立军管辖下的锦州第二看守所以及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录音。
哎，是厅长是吧？
对，
不好意思，我是占你五分钟时间。就你们有没有这种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这种活体供体？
我们现在是案子重新分工了，死刑案子都是挪到新一平了。
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像那种年轻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不见得是死刑了，这种练法轮功的身体比较健康的。
法轮功我们院规定也在新一厅。
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呢法院呢看守所呀，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那得看你们那条件吧，得领导跟领导商量，
是
条件好了我们估摸还能提供。
美国宾州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教授曾经表示，当他听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首度承认器官移植供体是来自死刑犯时，他个人感到相当的震惊，因为这等于间接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存在的。
Look, I think you can make the connections, if they're using prisoners, and they need prisoners who are relatively healthy,And they need prisoners who are relatively younger. It doesn't take a great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to assume that some Falun Gong are going to be among those who they're going to be killing for parts. It just follows because, remember, you can't take very old people as sources of organs. You can't take people who are very sick. Well, the Falun Gong in part are there. They're younger and they're, by lifestyle, somewhat healthier. I would be...astounded if they weren't using some of those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organs.
根据法轮功名会网的统计，自1999年720以来，辽宁省有名有姓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是8927人，位居全国第三。而锦州市被抓捕的名单就有大约1000人左右，这些数字都不包含失踪的法轮功学员。
中共进行器官摘取的暴行日益被世人所知，并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而韩国近日拍摄完成了一部反映器官摘取的电影，受到各界的关注。
电影《同谋者》讲述的是进行人体器官贩卖的犯罪组织，在往来于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客轮内，绑架旅行者并摘取器官后，秘密进行贩卖的内容。在电影中，从选择绑架对象与进行器官摘取的医生交涉，到与中国公安交涉，以及通过被收买的海关人员运送器官等，这整个过程不但国际化，而且企业化，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和绝对的组织性令观众震惊不已。2009年曾有新闻报道，韩国的一对新婚夫妇去中国旅行时，新娘被绑架，当找到尸身时，她已被摘取了全部器官。金洪善导演在看到这篇新闻报道后非常震惊，从而下决心拍摄这部电影。
연락이왔대요아내를찾았다고그래서갔더니그냥아내께다없어져있고그냥누군지확인만할수있는아굉장히충격적이다
同谋者们是首部真实表现秘密贩卖人体器官的韩国电影，出镜的都是韩国一线演员，但是摘取人体器官的犯罪与诱拐、偷盗等犯罪不可同日而语，演员们都感到诠释角色的难度很大。
사람의존엄성을일단무시한채그런행동을하는그런사람들이혹시어디에인가있다면그건사람이아니라짐승일뿐일텐데
이런거정말안일어났으면하는그런바람인것같아요모두가다전세계사람들이그러지않을까
特别是这部电影影射了由中国公安、军人、法院等有组织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摘取的事件。2006年，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披露后，一度令全世界为之震惊。金导演还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把全面扎根于社会深层中秘密进行器官贩卖的事实真相披露出来。新唐人记者赵美淑，韩国首尔报道。